胡耀邦，严厉的管理者。胡出生于中国中南部的一个农民家庭，14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加入共产党。他第一次引起毛的注意，是在与国民党进行的国内战争期间，充满传奇色彩的长征中。当时共产党穿过11个省，远征6000英里，即将到达陕西省的延安。尽管胡未从中学毕业，还不得不自学，毛在20世纪30年代派他到越来越重要的共青团岗位上去工作。1941年，胡遇到了邓，当时两人都在部队任政治委员。随着国民党的失败，胡晋升为共青团的领导。毛于1966年发动他的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时，胡和邓一样被贴上了走资派的标签，两个人都被剥夺权力将近10年。胡被流放到一个再教育营，在那里他不仅被强迫放牧牛羊，还得和牛羊吃住在一起。当邓在1975年从流放中抬起头来，他把胡从马房中带了出来。但当胡准备了一个报告，指责政府将科学家错误地使用为农业工人时，他又一次被清除了。他的报告被斥为大毒草。随着毛在1976年去世，胡又一次被邓推上了权力的舞台。从1980年起，他一直作为总书记处理中央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即使在中国，也对胡的家庭所知甚少。据信有3个已经成年的子女，据说多年来他们所有的人都在他的领导下过着同样简朴的生活。越南的麻烦。我们的目的不是把越南打败，我们的目的只是让它恢复正常感觉。新加坡外交部长苏比哈纳拔兰1981年7月在93个国家召开的一次联合国特别会议上如是宣布。这次会议是讨论一个复杂而又有争议的问题，如何劝说或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走他的20万军队。从一开始，会议就面临着一个主要的障碍。越南这个在过去30个月的时间里占领了柬埔寨的国家和为入侵提供资金的国家苏联都抵制了会议。由于柬埔寨政府是越南扶植的，因此也未被邀请到会。但美国和由5个国家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仍然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提供华盛顿称作安排框架的内容，并提出一些能够让河内从代价昂贵的冒险中退却的具有诱惑力的条件。东盟设计了一个方案，主要内容是消除越南对他撤出柬埔寨之后中国会夺取这个国家的担心。这个建议呼吁所有在柬埔寨进行权力争斗的力量，包括中国支持的3万到4万红色高棉游击队放下武器，这样一个中立的过渡性的政府就可以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建立起来，并组织自由选举。在金边，一位柬埔寨官员嘲笑了这个部署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想法。在莫斯科，塔斯社把这次会议称为惹是生非的闹剧。北京对解除红色高棉武装这一点感到愤怒。在联合国，这个计划遭到中国外交部长韩念龙的反对，他告诫警惕越南的2面3刀。经过一周，一个含糊的妥协性计划被通过，呼吁做出恰当的安排，以确保柬埔寨的武装派别不干预或破坏选举，假如这种选举会发生的话。这个问题不仅涉及长期经历灾难的柬埔寨人民的命运，同时也涉及相互竞争的中国与苏联的战略利益。在1979年，越南从柬埔寨赶走了北京支持的波尔布特政权之后，苏联一直以每天300万至600万美元的代价资助越南。 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在联合国讲话时间接地指出，假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经济援助就会接踵而至。他警告说，美国会继续对任何向越南提供的经济援助提出严肃的质疑，无论援助来自何方，只要越南还在侵略中浪费他宝贵的资源。华盛顿已经成功地暂时冻结了联合国给越南的 1.18 亿美元的援助。同时，美国也和中国东盟一道共同促成了柬各种力量的联合阵线，以与越南进行战斗。因为联合阵线主要成分是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里根政府在间接支持共产党的战斗部队的时候处于一种反常的立场。一位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说，我们将会提供政治和心理的支持，但我们不会承诺任何军事援助。使事情变得更为糟糕的是，美国对柬政策是建立在向东南亚扩展战略的基础之上。在联合国，黑格把事情解释得更明白。他告诉莫斯科，作为越南占领柬埔寨的资助商，苏联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有特殊的义务。将来改善的美苏关系可能会受到莫斯科在此次会议上的表现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从阿富汗撤离的会谈的影响。悄然的市场观念贯穿整个文化大革命，直到毛泽东1976年去世，中国为经济行为所制定的规定是很严格的。如果哪个农民私自出售蔬菜，或城市的家庭主妇沿街兜售刺绣围巾，那么灾难就会降临。他们的命运被指责为资本主义残余分子，并遭到邻居的贬损和排斥。毛去世后，人们努力争取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并尽可能快地将本国现代化。这一行为鼓励了人们采取更实用主义的态度。尽管每年都会有多达7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产生，但中国依然有超过2000万的待业人员。北京官方对失业的委婉说法。为了缓解就业压力，中国一直在悄悄地鼓励私营企业适度重新出现。因此，有数以千计的小型私有商业不断涌现，为人民提供从自行车修理到材质服装等服务。现年28岁的黄德恒，在两年前还属于北京失业大军的一员。当时，他和一群待业的朋友对国营照相馆为游客在天安门广场、故宫等旅游景点提供快速拍照的业务发生了兴趣。于是，朋友们一起凑钱，加上借的钱，买了一架照相机和胶卷。现在，他们的业务已有54名职员，利润累计达20万美元。起初，我们甚至连如何冲印照片都不知道，黄回忆道，但最后不知怎样就会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动力就是纯粹的利润驱使。我们意识到许多老年人无法外出照相，于是我们就带着相机直接到他们的家中，而国营照相馆是不会这样做的。北京最成功的企业家要算28岁的张占英，她是一位个头高挑、容貌端庄的妇女。1979年，在几经周折却没有找到工作后，她就在天安门附近摆了个茶摊。在做生意的第一个月里，她和伙伴就赚了600元和350美元。此后，他们又开始卖快餐，以后又卖杂志、化妆品和服装。张现在开办了6家大型商店和10座售货亭，有职工326人，每月销售额达60万美元。与国营企业不同，中国这些芳心未艾的资本家可以解雇不能带来收益的工人，但是他们又不是完全不受政府的控制。他们需要办理营业执照，并在两年的延期支付期后必须缴纳税款。偶尔政府自己的行动也会被腐败所沾染。工人日报报道， 在东北城市长春，要获得卫生和建设部门的许可，必须缴纳回扣。一些官员甚至威胁说，如果不让他们白吃白喝，他们就让私营饭店关门。对中国新兴的资本家来说，他们得到的益处并不是发财致富。无论黄还是张的月工资都不超过70元，42美元，而工厂工人的工资也有35美元，而是仅仅可以就业罢了。据《工人日报》报道，有毕业2年的高中生还在找工作，而10个大城市去年已经就业的人中，有60%是在私营企业中解决的。在全国范围内，超过80万的人现在从事的是个体劳动。工人日报说，真正的就业只能由国家提供，这一社会观念传统思维必须转变。高级经济学家薛木桥进一步指出，不久以前有人还认为这些企业是资本主义的小洞，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洞扩大成大门。抨击美国对台政策，十亿中国人民不可欺。北京官方的新华通讯社近来有意言辞反驳了《华尔街日报》的一篇社论，该社论呼吁里根政府不要每次中国大发脾气时都畏缩不前、阿谀奉承，应该向台湾给予更多的援助。新华社的一篇文章称，一些美国人相信中国不过是一块他们可以随意切割的蛋糕。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继任的华盛顿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在维护那艰巨而又微妙的外交平衡，坚持华盛顿和北京在1972年上海公报中提出的一个中国的政策，以免冒犯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人民。在上海公报以及后来的1978年关系正常化协议中，美国和中国都同意台湾在技术上是中国的一部分。然而美国却不想抛弃这座岛上的老盟友。在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中，华盛顿方面同意提升与台湾的商业和文化关系，并向其提供防御性武器。似乎直到前不久，北京才开始理智地理解了美国这一必须的相互矛盾的立场。比如就在去年，卡特政府授权向台湾出售了价值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当时北京对此几乎闭口不谈。但这些天来，中国发出的尖锐言辞标志着他们态度的重大改变。在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6月访问北京之前，中国人就发出了一系列的警告，而且一次比一次坦率，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发表的声明，把中国的抗议推向了顶峰。声明称，如果美国再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做出强烈反应。显然，北京一直牢记着罗纳德·里根在总统大选中表达出的对台湾的支持。他还保证，如果当选，他将升格美国与台北的关系。黑格对中国的访问，就是要试图打消中国领导人的疑虑，表明美国实际上并未改变自己的立场。但是就在黑格尚未离开中国之前，里根总统又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挖黑格的墙角。他表示，我并未改变对台湾的感情。中国人困惑之极，他们在黑格按计划离开的几分钟前到机场拉住他质问总统的那番言论。从此之后，中国对华盛顿台湾政策的抨击就渐渐变得严厉。无论是北京还是台北都认定里根政府在中国政策上言行不一致。尽管里根在竞选中做出了保证，国务院近来与台湾代表也谈到与台湾建立更加频繁诚恳的关系，但事实上，美国政府的官员坚持认为，里根对台湾和善友好的态度其实是形式多于实质。为了突出美国政府推行的是明确的亲北京的政策， 黑格甚至提醒工作人员，与台湾代表的会谈不能安排在美国政府的大楼里。不仅如此，华盛顿决定将不承认台湾，不给予台湾代表以任何形式的官方地位。同时，向台湾出售战斗机的决定也推迟。台湾要求在波士顿建立另一家办事处以处理领事事务，这也遭到了拒绝。那么，北京为什么如此猛烈地抨击美国呢？有一种解释认为，中国的言语表明北京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分歧。在常青云，台北政府支持的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看来，北京也可能误解了华盛顿反对苏联的有关表述。常认为北京抱有一个夸大的观点，即美国在与苏联对抗的过程中多么需要中国这一战略资源。他指出，华盛顿事实上已经在中国政策方面做出了全面的让步，中国为此受益匪浅，他借此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威望，并又希望从美国购买武器。北京大概相信进一步向华盛顿施压会带来更多的好处。与此同时，台北方面也以更加微妙的途径竭尽全力影响美国的政策。他拒绝了对托马斯·休·史密斯，现任美国驻香港领事馆总领事，担任美国驻台联络处、美国在台湾的非官方机构负责人的非正式提名。原因，台湾想要一名级别更高且与白宫关系密切的外交官。台湾方面还想散布出他们与华盛顿关系改善的消息，刺激北京，并以此引起里根的注意，兑现其在竞选中改善关系的保证。专家们还说，中国千真万确想有一天能控制台湾，但是没有人认为北京会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大陆已疲于应付南边的越南和北边的苏联，他不会冒险去采取肯定导致与美国关系破裂的行动。根据中国问题观察家的判断，北京的目的是从外交、政治和军事上削弱台湾，直到他感到自己无力回绝进行谈判的建议。深圳的实验。几十年前来中国的旅游者，看到中国的第一眼就是深圳这个沉睡的边陲小镇。从英国的殖民地香港跨过一座桥，很快就可以到达深圳。但是旅游者很快就能感觉到，他们正身处于另外一个国家之中，一个同熙熙攘攘的资本主义香港隔绝的世界。男男女女都穿着肥大的裤子，老是处于农村人的那种迷糊状态，只用四分之一的速度挪着步子。不久之后的现在，深圳成了一个巨大的建设工地。建设大军挖排水沟，修建道路，为工厂和公寓楼打地基，扬起了满天灰尘。当地的妇女身穿香港制造的紧身牛仔裤，在路边的售货亭卖着美国和英国的香烟和听装的可口可乐。出租汽车司机一个劲儿地想拉上疑惑不解的游客，就他们那些破旧的日本制造的出租车，他们还开价要一小时65美元。